各位听众，近来朝鲜半岛局势颇为引人关注，美韩两国开始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朝鲜当局则以发射导弹的行径不断挑衅国际社会。中国受到萨德事件与朝鲜核武问题的严重困扰，中韩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北京明确表态，威胁美韩两国将为萨德反飞弹系统引发的后果负责。中国民间也掀起反韩浪潮。在朝鲜问题上，北京似乎更为宽容，主张美朝对话以化解危机。面对两个朝鲜，中国为什么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中国对韩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能否奏效？中国与美国、韩国及朝鲜的关系将朝向何处发展？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陈破空先生，您好。首先，请您谈一谈韩国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的真正目的何在？萨德系统的部署将在何种程度上对中国构成威胁？
我想，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完全是一个自卫的手段。因为这个有因有果，原因是朝鲜、北韩发展核弹和导弹，对韩国构成了直接威胁。而当韩国需要由中国来给北韩施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而习近平当时连韩国总统朴槿惠打过他的热线电话都不接，说显示毫无诚意。韩国本来是前两年跟中国亲善，希望通过中国来解决北韩的威胁，但是后来发现中国并无诚意。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被迫重新考虑延拖了十年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所以这个事情情况很清楚，北韩的导弹和核弹是进攻性的，韩国的防御系统是防御性的，是自卫手段。而北韩是原因，韩国是部署是后果，而北韩在先，韩国在后。所以谈不上韩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构成什么威胁，只是说对中国导弹中国境内的这个导弹部署或者导弹瞄准，这个韩国的反萨德系统可以监控了中国的导弹运行。但是中国在中国边境部署的一个东风41洲际导弹，另外在东北部署这个长城的这些导弹，事实上反过来对韩国也构成了威胁。他不知道是威胁谁，但是如果说朝鲜有战事的话，中国这些导弹对韩国是构成了威胁。如果说韩国的防御系统也一定程度的覆盖中国的范围，我想也是韩国的防御性措施。因为萨德导弹系统是高空末端拦截技术，它并不管中国的导弹往哪里发射，但是如果落向韩国，韩国是可以在末端进行拦截的。说末端拦截系统，说韩国是被迫而为，而且是自卫手段，完全对中国不存在构成威胁的问题。如果中国压制北韩，北韩撤出核弹或者导弹，停止核弹导弹发射，我想南韩不至于部署这个系统。或者中国在东北撤出自己相应的一些针对韩国或其他国家的导弹部署的话，我想韩国也不会部署这个系统。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问题在平壤，问题在北京。
美国将在萨德的部署中获得怎样的利益？日本为什么也对萨德计划持支持立场？
我们知道美国跟韩国和日本都是盟国，北韩的导弹危机啊，直接给韩国和日本构成了威胁。跟韩国就不用说了，北韩对韩国是有敌意的。1950年的战争是北韩发动的，当时1950年6月25号，金日成下令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去攻打这个南韩。我10来年前我去那个三八线参观，两次去中朝两韩交界的三八线，发现北韩挖有十几条隧道，企图进攻韩国，但是韩国这边从来没有什么挖地道或者有侵犯北韩的意图。说北韩的侵犯意图是明显的针对韩国，同时北韩不断的发射导弹和核弹，而很多导弹落入日本海。最近的4枚导弹有3枚落入日本的经济专属区，侵犯了日本的主权，因此对韩国和日本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而北京在背后支持北韩，这个意图很明显。那么美国作为日本和韩国的盟国，有责任有义务的保护韩国和日本。如果美国不提供这种保护或者不提供核保护伞的话，韩国和日本完全可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那到时候在朝鲜半岛就是以核对核，以核制核。而日本一旦发展核武器，我想北京或者中国政府只有跳脚的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美国来说谈不上整体利益，谈不上本身的利益，谈的是全球利益、地区安全。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力量的存在，东北亚或者亚洲只会陷入冲突和战乱，而中国未必是这场冲突和战乱的赢家，而北韩就更不用说了。
面对朝鲜发射导弹的行动，中国为什么采取了不同于国际社会的立场，较为宽容的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危机？这种主张能否被美朝两国所认同？
对，大家都看到了，中国对北韩和韩国是一软一硬，而且是双重标准。北韩是搞那个进攻性的武器，但是中国是一再的包容、包庇，甚至是纵容。就像去年底，奥巴马政府在卸任前发现中国公司长期的向北朝鲜提供核元件、核燃料和核技术，中国的鸿翔公司国营企业，在奥巴马政府的一再交涉之下，中国政府被迫的关闭了这家公司。但是后来发现呢，类似于鸿翔公司的中国企业还有很多，他们长期的违反联合国决议，长期的向朝鲜提供核燃料和核废料、核元件，也就是说朝鲜的核计划事实上就在中国的直接支持之下。中国这样的企图是两个，一个是打朝鲜牌，试图拿朝鲜向韩国、日本和美国叫板，来形成中共一定的这个地缘战略的优势，来跟美国叫板。另外一个，中共之所以支持北朝鲜，因为北朝鲜政权呢是一党专制，在意识形态上有趋同，而且北朝鲜政权呢更恶劣、更坏，更是坏事做尽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共的政权是一个掩护，就有更糟、更坏、更恶劣的一个政权。中共这个政权显得就还好一点。如果设想北朝鲜政权被更替，或者金正恩被斩首，北朝鲜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的话，那中共他自己的这个一党专政在国际上就更显突出，所以他需要这样一个更面目狰狞的、更丑陋的形象存在，作为自己的一个垫背或者陪衬。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不仅暗中支持了北朝鲜这个计划，而且面对国际社会，尤其联合国的决议一再违背。比如说去年两次北韩发射这个核武器之后，中国是参加了联合国的决议制裁朝鲜，但是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不减反增，而且增加了，甚至加倍了。所以一直到现在，到后来今年金正恩杀死了金正男，金正男是受中共保护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出于维护面子才暂时宣布暂时进口朝鲜的煤炭，才是第一个有象征性的一个制裁措施。但是对韩国部署萨德，本来这个是中国带来的问题，韩国的总统和韩国希望中共解决这个问题，韩国不至于部署萨德，但是中共方面没有拿出诚意，因此这个问题是中共造成的。最后当韩国部署这个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中国对韩国这么硬呢？是因为要转移视线，要把这个韩国这个萨德这个议题做大。其实在国际上，萨德和韩国这个议题非常小，几乎不构成新闻，但是金正恩那个暗杀金正男这个话题却是头版头条，是巨大的新闻、大新闻。但是中共呢觉得这个事情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大丑闻，而且是一个非常丢脸的事情，所以要炒作这个韩国萨德这个事件，来掩盖北韩核弹导弹或者是刺杀金正男这些丑闻。所以这样一个转移视线的做法，也使中共今天表现出双重标准、一软一硬这种诡异的姿态。
韩朝两国目前的局势将对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博弈中的地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北韩不断的发射核弹和导弹，使那个南韩被迫的采取防御措施，这个防御措施也就防范到不仅是北韩，也防范到中国，所以让中共呢很恼火。但是中共应该知道始作俑者是谁，在南北韩问题上始作俑者是北韩，只有解决北韩的问题，解决这个矛盾和冲突的源头，才能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而北朝鲜的问题背后又是什么？是中共的支持。如果中共真的断掉对北韩的支持的话，北韩不至于像这么疯狂的跳高，那朝鲜半岛也不至于这么对垒。所以很多问题对一党专制的政权来说，他们善于制造问题，善于不断的制造危机，然后呢要求对方来解决问题、解决危机，这是一种诡诈术，这是一种厚黑学。我想从平壤到北京的政权都是如此。如果要让东北亚安静的话，最重要的是北朝鲜的政权更替，还有北京的改弦易张，否则的话，我想接下来招致的恐怕是美韩采取突然的行动。像以川普的性格，他要么什么都不作为，不理不睬，要么就采取突袭行动，对金正恩进行斩首行动，或者对北朝鲜的核设施进行定点清除。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他也不得不面对的可能的后果。
最后请您谈谈中美关系将如何影响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
中美关系从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在地缘政治上也是对立。那么由于现在川普强势上台，展现了一个新的姿态，所以中共不得不现在看上去有所妥协、有所让步，不敢像对奥巴马政权那么猖獗和无所顾忌。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他也希望维持跟美国的关系，历届中共领导人都把中美关系看成重中之重。如果要发展中美关系的话，双方都要拿出诚意。对美国来说很简单，如果中共在贸易、汇率、北朝鲜问题、南海问题上收敛的话，不再采取那些违规的行为的话，我想美国对改善中美关系没有问题。但是对中共来说，他顾及自己的政权，觉得这个政权需要民族主义，所以他需要这种扩张的态势，而且他需要意识形态，所以他需要继续庇护像北韩这样的流氓政权。但是对中共来说时间不多，因为川普上台有一个很明显的意图，就是试图改善美俄关系、美俄和解，而这个在国内当然受到很多阻力，受到民主党的阻力，受到美国左派的阻力，同时那个俄罗斯黑客入侵美国民主党网站，这个事情也构成美俄关系改善的困扰。但是如果川普能够突破这个障碍，实现美国和俄国关系的历史性改善，美国和俄国一旦得手，朝鲜问题美国就不再依赖于中国。比如如果说朝鲜有事，俄罗斯派出重装甲部队阻隔在中朝边境，阻隔中国军队或者拖延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的时间，那美国和韩国完全可以联手对金正恩采取斩首行动，对核设施进行定点清除，中共到时候完全是眼看着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将陷于完全的孤立和绝境，这样的趋势正在发展之中。我想对中共的时间不多，对中共来说他需要改弦易辙，就是改变他在中美关系上的敌对立场，尤其是改变他对北朝鲜流氓政权的庇护，因为这种庇护下去了，我想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可能导致北韩政权的覆灭，甚至危及中共政权本身。
谢谢陈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